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21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我们感谢主啊，约翰写给我们的时候，就像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一样，我们因为已经知道真理了，我们就更能知道真理。我们因为已经知道真理了，就好像羊听到牧羊人的声音，因为他听习惯了，他就能分辨这是不是真的是牧羊人的声音。因为他越能分辨，跟随的就越紧，跟随的越紧，他就越不容易被骗啊，就越知道啊。我们知道真理，而且我们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这个也有很多的圣徒讲过一句话啊，我们不愿意犯一个小罪，我们不愿意犯一个最小的罪来成就任何一件好事情。就是基本上上帝是跟虚假罪恶是绝对不一样的，我们绝对不能作恶以成善啊。那这些在真理上的持守，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末后的日子能够抓得住哈。在尤其我很遗憾，在现在的学校里面哈，大概尤其是越高的学府里面，越是不相信还有什么真理哈。那我们是相信，我们不但相信，我们还传扬。但是有人是否定的，有人否定的就是这些虚假的。22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谁是说谎话的呢？当然我会说，哦，我是哈，我们都会，我会说谎话。谁是说谎话的呢？第一个说谎者不就是魔鬼吗？上帝说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说谎话的说，上帝不是真说，吃不一定会死。那当然各位也请记得创世纪这一段话哈，其实想起来蛮恐怖的，我们真的需要有信心。耶和华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撒旦说吃的日子你不一定会死。各位，就我们人来看，上帝的话是错的，魔鬼的话是真的，因为他们吃了没有死。所以我们对上帝话的理解哈，真的要看得全面，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感觉看法来理解，甚至不能用很短暂的时间来判断这句话。今天魔鬼继续不断用各样的方式来让我们接受这种谎话哈。那当然他的谎话非常非常的多哈。对于这里所讲的一个谎话，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也常常碰到的，就是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任何人，包括很多错误的神学家，都会相信有耶稣这个人，但是却不相信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不相信他是为人赎罪而来的。那么当你不相信耶稣的时候，那么你不相信耶稣，你就不会相信上帝。这句话在23节才讲哈，他22节先讲了哈，凡是敌基督的，不认父也不认子，不认天父也不认耶稣基督。那么其实如果因为这两个都很重要，不认上帝，不认天父，也不认耶稣基督，这是敌基督，大概他就是唯我独尊。但是你之所以会不认上帝啊，他23节是说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这个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其实蛮复杂的哈。这里耶稣，这里约翰在跟每一个基督徒讲一件事情。我觉得现在神学院，尤其二次大战以后啊，因为犹太人所受的悲惨的遭遇，所以基督教对犹太人有一种好像内疚哈。对犹太人有内疚呢，就常常好像是会说，犹太教和犹太人呢，我们最好不要批评。那么 包括有很多神学家讲到说，一鸣也跟我谈过这个嘛，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得救有他们得救的方式了，他们遵守律法就可以，他们不一定要信靠耶稣，因为他们就有旧约的启示了。可是约翰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不承认耶稣的话，没有一个犹太人会是得救的。对了，在耶稣以前的犹太人有很多人是得救，他们不认识耶稣，但是那是因为他们信上帝的话就得救了。在耶稣来了以后，如果不认耶稣的人，他不认识上帝，这一点我想犹太人会大发脾气的。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如果跟犹太人传福音，我们可以很诚实的跟他讲，如果你不承认耶稣的话，你不认识耶稣的话，你根本也不认识耶和华。我们的根据就是这节经文，你不认子的就没有父。那么从这个圣经里面喜欢讲继承产业而言的话，如从我们中国人喜欢儿女来讲的话，我们也懂这句话，人拒绝我儿子，就某个意义来就是拒绝我了，人拒绝王所设立的王子，就是拒绝那个国王了。那么这个在那个所罗门王的时候和亚多尼亚造反的时候的情形我们看出来，大卫立的是所罗门，你拒绝这个你就拒绝大卫，你拒绝了所罗门就是拒绝了上拒绝了大卫。所以任何人如果没有耶稣，不承认不认识耶稣的话，他不会认识宇宙万物的主宰。如果你承认这位承认耶稣是宇宙万物的主宰的独生子的话，你也就认识了他的父。啊，这个关键实在太重要，我们传福音传耶稣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不是在传别的，我们在传耶稣基督。耶稣在福音书里也常常讲，接受我的就是接受差我来的，拒绝我的就拒绝差我来的，看见我就是看见差我来的。那有了耶稣才有上帝，有了耶稣才有天父，没有耶稣就没有天父。那可是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怎么认识耶稣呢？因为有圣灵。当这三个都是互相关联的，圣灵让我们认识耶稣真的是主，那么耶稣让我们认识天父是怎么样的天父，天父使圣灵感动我们认识他，就是这三个其实是互相密切的连接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认识宇宙万物的主宰，可以拒绝了耶稣。所以我们说回教徒犹太教徒都没有得救，他们并没有认识耶稣，这是一个关键。而当我们有耶稣的时候，我们不会没有圣灵的。我们是福音派，我福音派并不是没有圣灵的，因为我们有了耶稣就一定有了耶稣所差来的那个圣灵，那个恩膏。今天讲的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那个三位一体的道理，不太容易明白，不过在抵挡末后世代的这些敌基督和虚假者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第二章二十四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这都是一些比喻的说法，住在子里面，住在父里面，根本是我们不懂的东西。我们会住在房屋里面，住在船上啊，住在旅馆里，我们怎么住在一个人的肚子里呢？或者住在人的里面呢？那约翰的这个讲法，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是，也是一个比喻，就是枝子连于葡萄树啊。如果是住在主里面，我们也要同时想到主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住在主里面，好像被主保护，被主供应，主住在我们里面。重点在我们心中所思想的都是他啊，依赖的都是他。那住在他里面，被他保护，住在他里面，领受他给我们一切的供应。我们怎么能住在他里面呢？要把他两次讲， 而且强调，这是约翰的笔法了哈，一再强调，起初所听见的放在心里。其实这两个就互为因果了，你把你听到的放在心里，主就住在里面，主住在你里面，你就能够把听得到放在你心里。起初所听见的是什么呢？起初所听见当然就是福音啦，就是耶稣啊，就是真理啊。那这个也是约翰，甚至我觉得在旧约里都常常讲的，在生命记里摩西一再提醒，将来如果有人兴起告诉你们一个神是你们列祖所不知道的，那就千万不要听他的。但是以色列就听了。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如果有人传一个福音跟我曾经传过的不一样，那也不要听啊。那我们要把这个起初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位上帝、这个福音、这位耶稣放在心里，因为那个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还有我们自己的私欲，常常要把这个从基督而来的自由偷走啊。我们会被偷走，会被干扰，会被玷污，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把这个道放在心里，把这个我们所听到的纯正的福音放在心里。放在心里，我们依靠上帝就跟主连在一起哈。那这个当然又是要圣灵帮助我们，因为约翰福音14章就讲到说，如果要把这个道常常放在心里，是圣灵保惠师让我们能够把主的道放在心里，而且能够明白哈。25节说主所对不起24节说住在子里面也住在父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当然子和父也不是从三位一体来讲，也不是有不必有那么大的分别哈。住在子里面，住在基督的爱里面，住在父里面，住在父的国度里面，住在子里面领受他的恩典，住在父里面跟他一同来掌权啊。那这也是圣灵给我们的联合。那所听见的存在心里，所听见的25节就是所应许的，就是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永生在约翰一书里面有讲，永生就是有神的生命，有神儿子的生命，永生就是有上帝的善良真实，因着信靠耶稣而来的。那这个永生若是我们忽略了啊，轻忽了，我们在希伯来书也看到，那么我们可能会失去他的哈。26节就讲到，失去他是因为有人引诱你。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当然了，现在我们在这世上引诱我们的撒旦魔鬼在我们身边，常常叫我们失去这永生。可是这一幕我也不能不就想到伊甸园里的那一幕，那时候他们也可以说在神的生命里面非常的丰富，那么可是那试探人的、那引诱人的就把这个夺走了，就吃一口吃的日子他们就死了他应许我们的是永生。我看到这些字眼哈，都觉得很稀奇，怎么跟我们在希伯来书里看到的非常相近啊。他应许我们，他启示应许我们得到安息，他启示应许我们得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么他应许我们不会落空的。但是我们也真的需要靠着主持守，把所听见的放在心里啊。这个甚至是我们在做孩子的时候就常常犯的错误，怎么小孩子这么容易忘记哈？容易忘记。那当然我们忘记不只是记性的缘故，也是我们的心智常常把上帝看清了。我们要记得也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也在约翰一书讲，就是靠着圣灵我们常常去执行，我们去行，我们就能存在心里。好，有人会引诱我们，魔鬼借着蛇引诱了夏娃，借着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引诱了我们，离开了上好的福分。祝福我们的就是因为有神的恩膏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有恩膏，就是圣灵，就是神的话在我们心里。 第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比较不懂为什么他一直用恩膏而不用圣灵哈？那用圣灵我们更容易明白，他用恩膏，我们昨天已经讲过，就是圣经里面喜欢，包括福音书里面喜欢讲，圣灵的同在是一种膏油，是一种滋润，是一种滑润，是一种能力哈。那我想我们就这样来了解主的恩膏，那么主的那种叫人滋润，叫人得医治，而且也是一个职分的赐予的时候，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能够按着这样的话住在跟主相连哈。我们昨天也讲过，今天在这里又再看到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很少把圣灵跟教训连在一起，我们圣灵通常都是跟能力连在一起的。那可我们真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在教导和学习的事上，也就是看起来是比较理性的事上，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知道这话是真的。我想我们每个礼拜讲道和查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这些字句我们已经查了几十本参考书了，我们也都懂了，我们也都分析得很清楚，可是好像就是不大进到我们心里。然后如果都没有进到我们心里，怎么进到弟兄姐妹的心里呢？我想这个就是再一次希望圣灵来帮助我们，有那种润滑滋润的力量啊，让我们能够领受哈。好，28节，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又是一个命令哈。住在主里面是一个命令，就如同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一样，这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命令。是应许，就是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的；是一个命令，就是我们要费尽一切的力量去持守的。那么这两个都是真实的哈。相爱是主给我们爱，我们必能相爱，不要花力气的。但相爱又是一个命令，是我们很难做到的，靠着主才能做到的。住在主里面很困难，本来想在主里面很安全很舒适，为什么会很困难？因为我们喜欢跑到主外面去，我们喜欢跑到那个世界里面去哈。我们住在主里面，他来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我不知道这句话跟那个童女的比喻有没有相关。在那个房子里，新郎来的时候我们坦然无惧，因为我们在等他，不至于他来的时候我们不在房子里面，我们在外面去了。这就跟如果留守的时候，或者是卫兵在当班的时候来查勤的人发现我们不在岗哨上，那就很羞愧了哈。我们求主显现的时候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因为看到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那他来的时候我们不会在他面前羞愧任何一个时候。这一类的笑话故事我也讲过很多次了，那么总是很希望神保守我不要在他来的时候羞愧。那我也很希望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不至于出现在一个场合，或者我在看一个书，或者我在看一个什么东西被同工看到，哇，怎么他在看这个，他在说这个，他在做那样的事。我们的心如果不是藏在主的圣洁和爱中，他随时都看得到，那么我们也真是很惭愧。那这就是29节讲的，我们要在他里面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因为他给我们重生的生命，我们就能活出公义的生活。约翰一书我们讲到这里看到的就是真的把知识、道理、公义的生活都连在一起，后面我们还会看到跟爱的生活也连在一起，是很丰富，但是实在不太容易把它连接得很好的一个书信哈。那而且他把圣父圣子圣灵也都连在一起，那我们很希望在教会里面像这一卷书所描述的情形我们能看得到， 大家都跟主相连，大家也真实的相爱，大家也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